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宣扬这位基督。那么这个如果保罗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可以如此，其实我们也应该如此，也难怪保罗几次提到你们要效仿我，如同我效仿基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丹麦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Søren Kierkegaard， 中文翻叫齐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年的春天，有一群野雁，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Canadian Goose， 正成群的往北飞。当他们飞过丹麦境内的一家农庄的时候，其中的一只野雁停了下来，与当地的鸭子交上了朋友。农庄里的鸭子，它们的生活跟野雁是极不相同的。野雁必须遍地觅食，方得饱足。但是鸭子呢，它们住在农庄里，总有农夫按着时候拿谷子和清水来喂养它们。这只野雁原来只想在农庄上待一会儿，却一再的拖延，足足住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虽然也一心想要重归雁队，但是农庄的生活实在是充满了安全感，加上这里的鸭子们又是格外的友善，一个夏天很快地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来的时候，雁队重新往南飞，当这只野雁听见它们破空长鸣的呼声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愿意加入它们的行列。但是令他无法置信的是，他自己竟然飞不过农庄的屋脊，他只有垂头丧气地走回自己的谷仓，但是一面却自我安慰地说，何苦来哉，我在这儿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吗，何必离开呢。冬去春来，等这只野雁重建那对向北飞去的雁群的时候，他虽然心中砰砰跳，但是已经不想再正义尝试了。等到秋天再来，雁队再度飞过农庄的时候，这一只地上的野雁只顾着专心吃谷子，甚至听不见其他野雁的呼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正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吗？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奔的人生，也就像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这也是基督徒的目标。这个人生其实也就是保罗的人生。我们必成华人教会 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年龄层是在50岁到65岁之间。当然也有一些中青代或是年轻人，但是绝大多数的都是50岁到65岁之间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位十分有名望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叫王鼎钧。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神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神才把我们还给我们自己。从他这一番话语来看，这一句话如同暮鼓晨钟般的唤醒了你跟我的心灵，尤其是基督徒沉睡的心灵。我相信我们都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像那一只野雁一样就因此而安逸停顿。一方面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整个的局势，另外一方面我们回顾一下神所给我们的提醒，末日迫近了，神要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迎接我们的神，迎接他第二次的再来。这是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神借着阿摩斯先知说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同时神也借着他忠心的仆人，也就是第四世纪在北非的一个教主，他的名字叫 Sain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他说教会的外面还有许多的羊。他说这一句话其实是回应了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所说的，耶稣说我内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讲说我内外有羊，是指在犹太人之外还有许多的外邦人，他们是神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定和拣选要拯救的人，他们还没有进到羊圈内。耶稣说我内外有羊，他们不是这圈里的，乃是指不是这犹太人圈里面的，他们耶稣必须把他们领回来，他们要听耶稣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么请问，不管是耶稣讲的这一句话，或是 Saint Augustine 所讲的这一句话，教会之外还有许多的羊，到底是指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然他就是指你跟我，我们已经进入到羊圈了，可是还有许多的羊，他们还在教会之外，他们还没有进到羊圈，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可以进到羊圈里面。不错，他们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要得救的，但是这一个 end 这个目的必须要透过有人去传福音的方式，也就是 means 来达成这个 end， 达成这个 purpose。 也就是说神他在创世前预定要拯救，我举一个例，神在创世前他已经预定徐静远弟兄的哥哥嫂子，或是梁长老的妈妈 或是兄弟姐妹，或者是金培同长老的父母亲，或是 Mason 的父母亲，或是刘忠的父母亲等等等等，是神已经预定要他们得救的，可是神却要已经进入羊圈的你跟我去 approach 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传福音是神使他们进入羊圈的 means 方式和途径，以使他们能够进入羊圈，达到神在创世前要救赎他们的 end 这个目的。如今在教会外面还有许多的羊，他们正走向地狱灭亡的路上，却没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而神的心意是要他们也能够跟你我一同进入羊圈，是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定他们得救的目的，透过你跟我愿意去向他们传福音这一个途径得以实现。所以我用英文讲的话， The means of evangelism to achieve the end of God's salvation， 神救赎的目的必须透过我们肯传福音的途径和方法，使他们能够进入羊圈。今天下午3点钟到5点钟，龚文辉牧师会透过 Zoom 来帮助我们如何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如何向我们周遭的人，包括同事、路上的人，你坐飞机、坐火车、坐很多的情况，向他们传福音，怎么传，可以从什么话题开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机会。我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亲戚家人信主都很关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传。今天下午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也许你会对你自己说，哎呀，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也许你会说，啊，我都快要退休了。也许你会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也许你会说，我还会向人传福音吗？也许你会说，我圣经都还不熟，我怎么向人传福音？也许你会说，我很害羞，很害臊，我不知道如何向人启齿，向人开口传福音。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们，不要忘了，你我还有人生的下半场啊。在不知道多少年前，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牧会，我是加拿大的公民，也是美国的公民。那一年刚好是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世界奥林匹克冬令会 Ice Hockey 的决赛，决赛是加拿大队跟美国队决赛。我是两国的公民，我是赞成谁赢呢？哎呀，很为难。但是我看到那场的 Ice Hockey 的决赛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上半场加拿大队落后的美国队2分，要能够夺得1分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上半场加拿大败给美国2分，下半场我看加拿大队的那个 coach 他告诉他们的队员商量对策，改变 strategy， 没有想到在下半场的时候，加拿大竟然以4-2，不但夺回了原来失去的2分，还赢得另外2分，美国 惨败。加拿大队在上半场失败了，但是他的下半场扭转了他整个的局势。亲爱弟兄姊妹们，你我还有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可以扭转人生的局势。如何扭转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有几个人物。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六章到九章，记载到挪亚建造方舟，洪水淹没世界的历史的事实，我们发现神正在使用一个精灵的仆人，也就是挪亚，去成就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挪亚当时是500岁，500岁生了闪、含、雅弗，然后神就将毁灭地上万物和建造方舟的计划告诉挪亚。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已经是600岁了。等到挪亚离开世界，他共活了950岁。注意啊，弟兄姊妹，如果应对今天的人生的寿命，我把挪亚的年龄缩小10倍来计算，挪亚回应神的呼召是50岁的时候，他见证神的话的实现是在他60岁的时候，等到他95岁的时候，他离开世界，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挪亚毫无疑问的，他是精灵信徒的模范。我们看看摩西，摩西前40岁是在埃及的皇宫，40岁到80岁是在米甸的旷野，80岁到120岁是在旷野中，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手中救赎出来，然后带他们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是80岁高龄的时候，仍然被神来使用。其实神使用不少精灵的仆人，在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当中，包括83岁的亚伦，包括85岁的加勒，包括80岁高龄拿食物来供给大卫王的巴西莱这个老人，包括辅助约阿斯王的连麦的耶和耶大，包括但以理90岁的时候，他仍然能够解梦，为主打美好的仗，照样一天三日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包括84岁的女先知叫做亚拿，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他们都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为了叫我们知道神今天仍然在寻找时代中人生经验丰富成熟的你跟我，去投入传福音的行列和使命。荣耀神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告诉我们的，无论健康软弱，我们的生命总要彰显基督，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告诉我们的，叫我们心甘乐意的把我们的下半生奉献给神的大使命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如同42公里的马拉松长跑， 人生不是一百米的短跑，我们在座都是五十岁到六十五岁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算是精灵的信徒，应当思想怎么样才能够美好的完结我们的下半生。人生就是像一场赛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九章说，我不是对着空气出拳，我也不是漫无目标目的的奔跑。保罗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那奖赏，所以他极力的去传福音。保罗他知道他被耶稣呼召的那一天，他一直在按照耶稣的旨意在奔，他没有像那个野雁半途因为环境的忧郁安逸他停下来。保罗可以说是 begin well， 保罗也是 finish well。 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保罗说，许许多多的人在场上赛跑，为了要得那奖赏，得那冠冕。保罗说，我们他自己也是在赛跑场上的一员，他一直不断地向前奔跑。美国普世宣教中心的创办人叫 Ralph Winter， 在他六十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撰文说，很多的人不是死于老年，而是死于退休。他说，摩西没有退休，保罗没有退休，彼得没有退休，约翰也没有退休。军人会在战争中退休吗？正像 Ralph Winter 所说的，很多人不是死于老年，而是死于退休。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完全退休了。就算是我们退休，我们对传福音的使命是永远不能退休的。总的来说，以神为乐是基督徒必定流露出爱神的一个生命。求神给我们明智投资下半生，善用我们下半生能够多结果子。这是诗篇七十一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如何来善用我们的下半生呢？来为主大使命。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先从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他是要他使万民得福，神也要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使亚伯拉罕能够把神的福分，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恩典能够带给万族万民，使他们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请记住，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对你的，对我的呼召。神对挪亚的呼召就是对你，对我的呼召。神对摩西的呼召就是对你，对我的呼召。神对大卫的呼召就是对你，对我的呼召。神对保罗的呼召就是对你，对我的呼召。我们应该时时带着一个使命感， 其实如果你肯，你会时时在你的身上带有福音的单章，教会有一些福音的单章。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使命感，我会随时身上带着福音单章，或者向人分发，借着分发的时候可以向人谈福音。我把福音单章寄给我的家人，我把圣经寄给我的家人，我把一些好的属灵的书刊寄给我的家人。我把，如果你是做医生的，你可以在你的诊所的会客室等候室放圣经，放属灵的书刊，放福音单章，有英文的或是中文的，我们都可以做。你到了超市向人买东西的时候，可以跟老板老板娘闲聊，也可以带福音给他，发一张福音单张给他。你在出差任何时候，只要你有心，我们都有机会。你是不是先向你的儿女传福音？要向儿女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先活出那个福音的见证和使命呢？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子孙先有一个榜样，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对信仰的认真呢？在教会，如果实体聚会了，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新的朋友，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去关心他们？神给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是不是肯把多余的钱去支持一些宣教的机构或宣教士？更重要的，在8月21号，神给我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就是我们有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一个实际的行动。21号是礼拜六，这是一个难得的大好的机会，这是我们还福音的债的大好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特殊的恩典，这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我们将来呈现果子交账的机会，这是激发我们爱主爱人灵魂的机会，这是我们活出见证榜样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蒙福的机会，这是神要祝福我们教会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执行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一个机会，这也是使徒保罗他一生的使命和见证留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他说，我或甘心或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们的神他是宣教的神，他主动来寻找我们，他主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我们的神又是差派他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我们这个地球来向我们传福音。我们的神又借着启示这本圣经向我们来宣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的神也同样要差派你跟我出去，向世人，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同事，把他们带来教会，一人领一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8月21号也礼拜六，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我们需要先装备。今天下午3点钟到5点钟两个小时，透过这个 Zoom， 龚文辉牧师他会带我们来 帮助我们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如何除去传福音的尴尬，如何切入话题，如何针对不同的人，他实际的情况，他心灵的需要，我们可以开始来向他谈。如何在谈福音的过程当中，激发起我们对传福音的负担跟喜乐，也有传福音的动力和 passion。 如何在传福音的过程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如何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如何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人肯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相信耶稣带给我们得胜的喜乐，天使天君因为一个人得救，一同在那里把颂赞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被宰杀的羔羊。西方的宣教士千里迢迢离乡背井，他们离开忧郁的环境，牺牲舍己，甚至为了福音殉道，他们外面是 Caucasian， 可是他们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留着中国的长辫子，戴着中国的小帽，学习中文，他们甚至讲的中文比我们讲的还要好，他们就是为了爱我们中国人，否则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里。他们的舍己，他们坐船坐了3个月，千里迢迢，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主耶稣，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中国世上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不需要千里迢迢，我们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只要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还不肯吗？求神激励我们，不但愿意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我们也愿意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我们也更愿意走出去到 Champagne 去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最后，传福音为时还早吗？ No。 感谢主，今年蒙神的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感染到病毒的，但是最近不管是印度，是英国，是以色列，有了变种的病毒，最近又有一种新的病毒叫 Delta Plus， 据说这一种的病毒比现在的病毒的传染率要高2到3倍，致死率也更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界各地，特别在中国台湾的亲戚朋友，我们真的不知道即将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这个病毒，我们还不赶快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赶快学习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免得他们就这样子的离开，那是我们终身的后悔。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前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生和死。今天下午是我们最好赶快学习怎么样向家人传福音，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我们学一些所谓的技巧，当然传福音不是看技巧，是必须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技巧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主来的日子如同夜间的贼，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料，而纵观今天的整个市局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确实耶稣二次再来的迹象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的上半人生已经蒙了神非常丰富的赐予，我们有了房子，有了工作，我们有了身份，我们有了学位，我们有了票子，我们有了金钱，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又如何呢？我们将来如何在他面前交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好善用你我的下半生，人生的下半场，唯愿我们愿意向标杆直奔，不要像那个野雁就安逸，要振翅都难飞了。教会外面仍然有许多的羊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迫切需要你跟我去收割这些庄稼，趁着你我还有人生的下半场，赶快为主基督得分，得金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肯吗？我们好好为自己祷告，但愿今天下午3点钟到5点钟，我们愿意看到许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接受这样难得一次机会的装备，而且愿意向徐敬远弟兄报名，我们一起踏上完成基督使命的路程，向着标杆直奔。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你使用了许多50岁到65岁之间的人，甚至年龄更长的人，不管是摩西，是迦勒，是挪亚，是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他们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上，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不是只顾到自己吃穿安逸，主啊，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也不是你救赎我们的目的。你给我们世上的丰厚丰裕，这是你的恩典，但是最大的恩典是在基督里成长，在生命结果上成长，在灵魂得救上结更多的果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也给我们属天的负担。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感谢牧师的信息，也求主看顾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去给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主的，或者是所有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向他们告诉他们神的恩典，也保守我们教会成为这个 Peoria 福音的出口，也包括周边地区福音的出口。谢主。接下去让我们唱回应诗歌。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唯有耶稣。
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